可以行动。
康泉堂的弟兄姊妹早晨。多謝教會，多謝 Miranda 傳道的邀請。新一年呢，在這裡祝大家新年快樂，身體健康，事主蒙福。我check翻呢，我上一次來是2025年的2月1號和2月2號，現在又是2月啦，所以呢真的有一年沒見大家了。我記得我上次來講道的時候呢，就是分享《使徒行傳》裡面保羅去蒙召的故事啊。今天呢我都選了保羅，不過呢就是跟大家看保羅書信。經文呢就是《羅馬書》16章1至16節。我明白呢那個經文裡面的人名很多，很巧口，很難讀，所以呢剛才阿天幫我們讀了呢都很厲害，他讀得很暢順。本來呢想邀請大家一起讀的，不過既然讀了呢，那我們就飛了去了，即是不用好、okay。 好，看保羅書信，今天有聖經可以一起打開，因為很多名字。看保羅書信呢，但凡看到保羅的結尾的問安呢，很多人就開始睡覺、或者熄機、或者呢很快看過就算了。因為呢羅馬書裡面有這麼多這麼精彩的神學論述，如果我們要細心看都看過一些神學論述啦，加上呢個結尾那些問安呢，個人名又不是個個識啦，又很巧口啦，所以呢一般都不會太深究的啦，很容易就忽略了羅馬書這卷書最後這一段問安的說話，或者呢看成呢只是保羅無關痛癢的一段問候來的啫。但是呢今天的講道呢，其實我是根據一個聖經學者，他叫做 Robert Jewett 的研究來的、他就認為呢，其實羅馬書第十六章這一段問安呢，雖然看下去很悶，但卻是這一卷書裡面呢一個戰略的高潮來的。這一份名單呢不是保羅普通 say hi 那麼簡單，而是裡面收藏了很多細節呢，是值得我們留意，是可以幫助我們很立體地看到呢保羅除了有很強悍的一面呢，其實都有很溫柔的一面的。第十六章一開始是這樣講的，我對你們推薦我們的姊妹菲比，她是堅甲里教會中的執事。菲比拿著一封保羅寫的信，一個人出發去羅馬那裡送信，但是她絕對不是一個普通的送信人，她不是一個郵差叔叔來的，所以她不是將封信迅速送出呢，咁就可以去完全退出㗎啦，就唔係嘅。聖經學者就提到羅馬書係有好多嘅寫作目的啦，咁但其中一個目的呢，好有可能係保羅其實好想搵人呢去支持佢去西班牙宣教喎。事實上羅馬書入面呢，其實保羅係有兩次提到佢係想去西班牙開發呢一個福音未得之地嘅。咁例如第十五章23至24節就咁樣講，保羅話：我切心想望去西班牙去。另外咧，15章28節咧，保羅又講到，等我做完一啲嘢之後咧，佢就會去西班牙噶啦。今天我們去西班牙就很簡單，搭乘飛機就去到啦。就算我們不懂講西班牙文呢都溝通到的，因為有很多 Google Translate AI 可以用嘛。但是呢當時的西班牙呢就被視為是一個萬夷之地來的，因為呢那裡是沒有猶太人聚居，沒有猶太人聚居呢就代表沒有猶太會堂。而保羅呢他宣教呢每一次的策略呢都是先去那個地方的猶太會堂呢就跟那些人辯論講耶穌先的，那就開展他的福音大計。但是西班牙這個地方呢沒有猶太人，沒有猶太會堂，所以呢就很難開展事工啦。再加上西班牙這個地方，當時的西班牙他們的共通語言呢是拉丁文，保羅呢他自己是講希臘文的，所以呢去到那裡呢是很難溝通，語言不通，沒有人脈，沒有基地，這些因素呢都對保羅想開展西班牙宣教事工呢是非常之困難，可以說是一個很高難度的宣教遠征來的。所以呢菲比的角色其實就非常之重要，因為他不單止是要將封信成功送到去羅馬教會，其實他還是這個西班牙宣教旅程的總策劃人來的， 他去羅馬教會呢，其實是要幫保羅這個西班牙宣教旅程呢籌款，以及招募懂拉丁文的翻譯人員，以及呢是建立一個後勤基地。但是呢，菲比人在外地，人生路不熟，衣食住行各方面呢就很需要靠朋友了。但是對於羅馬的教會來說，菲比是一個陌生人來的嘛，不是你說接待就接待的嘛，是不是？如果我現在隨便找一個人來康全堂叫你們接待他，你們都會問很多，這個人是怎樣來的，認不認識他的，那羅馬教會呢對菲比的印象就是這樣了。在古代的社會呢，推薦信是一個陌生人獲得接待的唯一憑證來的。這樣看來，羅馬書第十六章呢，其實就不是只是保羅和人問候一句 say hi 那麼簡單，這一段比起任何保羅書信都要長的問安呢，其實就是保羅為菲比開出的一張外交通行證來的，是保羅想幫菲比去到羅馬教會的時候呢，可以打通一些人物關係，消除隔膜，幫菲比呢去到鋪平道路的一張外交名單。所以今天的講道呢，其實我就會跟大家一起看這一張外交名單裡面的兩個小心思，保羅放的兩個小心思。第一個小心思呢，就是這一張名單裡面的女性比例呢是非常之高的。在十六節的經文裡面，不計菲比本身，如果你們逐個人名或者沒有人名只是提及到的人去數呢，其實總共就是有28個人或者單位，其中呢就有9個是女性來的，佔了這一份名單的三分之一。這個現象呢，其實是比較其他的保羅書信呢是很罕見的。這9位的女性呢，有聖經可以一起看啦，包括呢就是第3節的伯基拉，第6節的瑪利亞，第7節的尤利亞，第12節的土菲娜、土庫撒和皮色，第13節勞夫的母親，第15節尤利亞，以及都是第15節的尼利亞的姊妹。這個名單的比例呢，對比起哥林多前書、腓立比書、哥羅西書呢，是通常他們的問安就短一點啦，就算呢其他書信的問安那麼長呢，都是沒有那麼多女性的角色的。在古代這個性別的不平等的相對不平等的社會，一個女性要外出遠遊已經是很不方便的了。菲比單人匹馬去到這個人生地不熟的羅馬，最容易接納她、最能夠理解她和幫助她的呢，一定就是當地的女性信徒。所以呢，保羅就在這封信裡面一一去到列名這些姊妹，其實呢就是幫菲比去到做一個很強的配對。事實上就好像透過這個問安，他去跟菲比說，放心吧菲比，你去到當地呢可以找這班人，這些人呢全部都是在羅馬教會裡面值得信賴的姊妹來的。同時間，當這些羅馬的女信徒去看到這封信保羅的問安的時候，其實都是保羅跟當地的女信徒說，菲比是我們神國的一份子，請你好好地對待他，好像對你們家人那樣那麼好。這個呢就是保羅在這份名單裡面開出的第一個小心思。保羅不單止是一個偉大的神學家，他更加是一個心思很細密、很懂得照顧他女性同工的需要的一個牧者來的。這個是第一個小心思。第二個小心思呢，就是這份名單呢其實是橫跨了很多不同階層的人在裡面的。菲比要送信去羅馬教會，希望呢是在當地那裡籌款去西班牙旅程。但是所謂的羅馬教會呢就不是一間大教會來的，即是如果今天我要送信去康全堂呢，就很簡單的，就是我搭車來到，我等低封信呢那就走了，這個就是我的工作了。但是呢，當時的所謂羅馬教會呢，其實是來自不同家庭、不同的階層、不同的種族，甚至他們組成的一個個細胞小組。這些的細胞小組合埋一起看，就是所謂的羅馬教會了。保羅將這些 來自不同群體的人一一列名，不是只是出於禮貌，而是想編織一張很大的支持網絡，將這些分散的小組連結在一起，就等菲比呢可以從中去到協調，然後呢是叫這些不同的小組呢都可以一起支持他的西班牙事工。咁咧，今日就會同大家咧揭曉呢一個名單入邊咧，總共出現嘅五個單位啊！放心，唔會好長嘅啫。咁咧，首先第一個單位咧就係、是、家庭教會嘅小組。咁咧就即係話一班喺一個信徒屋企聚會嘅家庭教會啦。呢、這個 term 可能大家熟啲啊。咁其中咧就有大家比較熟嘅人名啦，就係、是、第三至第五節嘅伯基拉同埋亞居拉。這對夫婦呢，他曾經是跟保羅在哥林多和以弗所的時候同住同工的。咁後來呢，在《使徒行傳》就記載到這對夫婦呢，其實他們是成立了家庭教會的。咁所以他們是家庭教會的領袖啦。咁另外第五節提到有個人叫做以拜尼土，咁呢個人呢，保羅就稱呼他為亞西亞初結的果子。咁學者就話呢，好有可能這個人呢，其實就是在伯基拉和亞居拉屋企聚會的早期信徒、核心信徒之一。保羅在這封信中提及這個人，就是其實是拉攏第一個小組的人，就是家庭教會的小組。第二個小組呢，就是帝國核心邊緣的信徒，包括有奴隸和釋放奴。根據學者的研究呢，這一班人呢其實很有可能是羅馬權貴，即是很有錢的人，或者呢是皇室屋企工作的奴隸或者釋放奴。釋奴隸你明白，釋放奴呢就是說本來他是奴隸來的，不過呢他的主人呢就釋放他了，他變成自由人，叫做釋放奴。這個小組呢就是一班在有錢人和皇室屋企工作的奴隸或者自由人，他們組成的小組。那就有第八節的暗伯利啦。這個暗伯利呢，學者說很有可能他是在羅馬貴族屋企裡做事的。還有第九節的以巴奴，第十節的阿利多布家屋企的人。阿利多布呢，學者就說他很有可能是希律王的孫來的。還有第十一節的希羅天，還有第十一節的拿其素屋企的人。拿其素呢就是皇帝身邊的一個眾臣來的，所以這班人就是在這個權貴或者是皇室成員屋企工作的人。這班人呢雖然是奴僕，但是因為他們長期處於在權力核心的範圍裡面嘛，所以對菲比來說或者對保羅來說是很重要的人物，因為呢他們近得那些核心成員多呢就可能收到一些情報嘛，或者呢他們能夠在一些這麼厲害的人身邊工作，一定是很多才華啦，或者可以發掘到翻譯的人員或者可用的人才都未定，所以保羅呢就將這個小組放在這裡拉攏這班人。好，第三個提及的小組呢就是大型教會的群體，是一個 相對大的群體啦。例如呢第十四節提到一串人名很難讀的亞信祈禱、弗勒岡、黑米、白羅巴和黑馬，這個呢是五人小組來的。另外呢第十五節又有菲羅羅古和尤利亞、尼利亞和他的姊妹、阿林巴和一班人，這個又是一個小組。學者就說呢，這些小組呢很有可能就是在羅馬貧民區那裡生活的一班信徒，所以他們的生活水準你明白，應該是相對基層一些、草根一些的信徒，但他們有一個好處，他們勝在人多，是一個很大的群體來的，形成了一個很大的福音據點。保羅是拉攏了這一班人。第四就是有猶太背景的了，其實剛才你讀那些名字那麼巧口，通常都知道那些是外邦人的名字的了。那今次就是保羅呢拉攏了猶太人背景的信徒，例如有第六節大家都很熟的名字瑪利亞，這個是一個很普遍的猶太女性的名字的。還有第七節的安多尼古和尤利亞，都是在使徒中有名望的。保羅呢特意提及他們，就是想連結這個猶太人的群體。好， 話咁快就已經最後一個群體啦。最後一個群體咧就唔係一個特定嘅群體嚟嘅，而係有一啲個別嘅信徒，但係佢哋都係好叻嘅，咁所以咧保羅就提及埋佢哋，拉攏埋佢哋啦。例如咧第十二節嘅土菲拿同土闊撒，仲有皮色。同埋第十三節，盧夫同佢嘅母親。啊，這個盧夫咧要特別提到，佢咧係曾經幫耶穌孭十字架嗰個西門個仔嚟嘅，啊，就係呢個盧夫啦。咁你哋諗下，係咪好信徒間就好有影響力啦？即係如果我而家話俾你聽，我阿爸係見過耶穌，仲幫佢孭個十字架，哇！你都即刻覺得哇，這個人有啲嘢喎，好威嘅喎。咁就係類似係咁樣啦。咁所以保羅咧就係、是。拉攏埋佢。嗱，經過一輪嘅介紹，我唔知咧你有冇發現保羅嘅心思喎？係從羅馬貴族，即係好有錢嘅人嘅屋企啦，到好貧民區嘅比較基層嘅信徒，從外邦人去到猶太人，保羅係精心咁樣為腓比開出一張外交通行證。一方面是向腓比展示羅馬教會的多元性，另一方面其實都是藉著這個問安，將一些原本不相干，甚至是階級或者種族上有對立的人，是全部連結在基督的名下，目的就是一個編織一張巨大的支持網絡，方便腓比在當中溝通協調支持他的西班牙事工。經文講到這裡，過往我們看羅馬書的時候，那個眼光可能是著重在裡頭的神學論述。關於保羅這個人，我們對他的印象都是比較單一的，就是我們會覺得他很強悍，很理性，很厲害的辯論家，靠把口就可以叫人信耶穌了。但是羅馬書最後一個落腳點咧，係推薦一個女性。嗱，為咗腓比，保羅係用咗好長嘅篇幅啊，十六節嘅經文，動用咗自己好多年累積翻嚟嘅屬靈資本、人物經驗啊，為咗係推薦呢一個女性，為咗腓比將自己嘅名聲壓上，希望羅馬教會嘅人為咗佢嘅緣故接待腓比。推薦一個人從來都不是容易的，保羅不是為了建立他自己的王國，可能你覺得他很功利，下下為了自己的西班牙事工，但是保羅其實是為了神國擴張的緣故，他是為了福音可以傳揚的緣故，所以他壓上自己的名聲去到拉攏整個羅馬的不同小組的信徒，是為了成就幫助腓比。回想起我自己呢，其實是上年年中我在愛丁堡回來，因為我之前在愛丁堡生活一兩年，因為我先生在愛丁堡讀書，種種的原因，總之回來香港，回來之後呢又要重新找工作，以前做開那間教會就因為它沒有位置，所以就請不回我了。當時我就在想，哎呀，去哪間教會好呢？這樣我很感恩，當時有一個神學院的老師呢，他就contact我，就說我介紹你去一間教會工作，就是我現在做的那間教會。我很記得呢去面試那一天坐下，唐主任就坐我對面，他就第一句就跟我說，第一句是早晨，第二句他就跟我說，其實我是不認識你這個人的，但是我認識那個神學院老師咯，我不是，他第三句就說，其實我不是信你咯，我是信那個神學院老師的推薦而已，因為是他推薦你，所以我都信你，可以請你這樣。最後呢我都是信你啦，入了這間教會工作啦。我對這個神學院老師是非常之感激，因為我明白其實他不是普通話幫我找份工作那麼簡單，其實他是用了他自己的信用額，是借了給我用，為了我的事他是壓上了自己的名聲，因為如果我是一個很壞的人，他的名字都會污名了，是吧？我知道他的心不是為什麼，他就是想幫教會是能夠找到一個傳道人。 在座各位，因為我不認識你們，所以我不知道你們在教會的是屬靈的領袖啊，還是資深的信徒啊，還是其實是初信啊。但是我憑我的眼睛去看呢，我覺得大家都不是等閒之輩來的，應該即應該是有些十八般武藝的。那一個真正成熟的屬靈領袖啦，或者你已經是一個成熟的基督徒啦，或者你是想邁向成為一個成熟的基督徒呢，其實我們都要好像保羅這樣，或者好像我這位神學院老師這樣，去到運用自己很多年儲回來的信仰資源，運用你的信仰影響力，你的經驗在教會呢，是成為初信的人或者是新一代的通行證，為了成全神國的祝福，為了為教會、為康全堂謀福祉啊，其實不用想到很遠的，即不是說叫你要寫封推薦信給新一代啊，不是啊，即其實很簡單，過往在你成長裡面，你看過什麼書，你看過什麼講道，你是很有深刻印象的，那本書是很幫助到你去到成長。那現在新一代或者初信的信徒，當他去到面對差不多的信仰疑難的時候，其實你可不可以分享你自己的信仰經驗，分享你自己那種屬靈的資本是去給他們呢？所以今天呢，我最後講到就是留下兩條問題給大家去到思考的。第一條呢，就是在你生命裡面呢，有哪一個是你的保羅呢？有沒有一些牧者或者一些屬靈的前輩，其實他曾經是開過一條路給你的，他信任你，或者他將他一些的信仰經驗、資源、人物、影響力是毫無保留給曬你的，去幫助你、教導你，有沒有一些這樣的屬靈領袖或者牧者你想起呢？你會不會去珍惜他呢？第二條問題呢，就是調回轉了，你愿不愿意成为别人生命中的保罗？你愿不愿意用你自己的资源、人物、经验、影响力，是去到成全下一代，去到为教会谋福祉，让神国得以扩张呢？不要让保罗推荐菲比这十六节的经文呢，是变成一件无关痛痒的历史事件，不要再飛走了這個第十六章，就看完就算數了。我更加希望呢，是見到康全堂是可以做到這個活生生的屬靈傳承，讓每一個入到來康全堂，其實他是入了一個屬靈異境的，是屬靈的異境啊，不要讓他在這裡感受到冷酷，而是在這裡感受到來自你們每一個人發出的一份溫柔，是一份成全別人的温柔。我們同心低頭祈禱。親愛的天父，多謝你賜下寶貴的聖經，讓我們有道可以聽，有道可以依據行事為人。求主幫助我們思考人生中所遇見過的保羅，多謝他們分享，毫無保留地分享他自己的屬靈經驗給我們，讓我們能夠扎根在信仰裡面。求主讓我們學懂珍惜，同一時間求主亦都幫助我們去到開我們眼睛，看到教會的需要，以致到我們是看到我們自己有些什麼資源是可以幫助初信的人，幫助下一代，是讓教會是能夠成為別人的祝福。多謝聽我們禱告，禱告奉靠救主基督得勝名字祈求，阿門。有請敬拜隊，我們一起唱一隻回應詩《以愛還愛》。